弟兄姐妹平安，4月24号张博士节成为主灵修标题 The Warning Against Desiring Spiritual Success， 对渴慕属灵成功的警告，引用的是路加福音10章20节，如果英文直接翻译就是不要以此为乐，污鬼也臣服于你们。那就是说耶稣打发门徒出去，结果他们回来很高兴，因为鬼也服了他们，但是呢耶稣就警告他们说不要以这个为高兴。那张博士在第一段就说，世俗并非最危及我们作为基督工人的陷阱，就是说如果最对我们基督工人，身为基督的工人，我们最危险的并不是这世俗，也不是我们的罪，我们掉进去的那个陷阱乃是过度渴慕属灵的成功，那就是由我们现今所活在这个宗教世代这里面的形式种类所衡量的和所模仿的成功。永远不要寻求任何人的认可，除了神的认可之外，而且呢总是要愿意走到营外忍受他所受的凌辱，这是希伯来书13章13节。在那里呢走到营外，那讲那就是说基督徒我们的这个呢不是这世界之城啊，所以我们要走出去不要被这个世界之城，走到这个世界之城里面，我们要到营外去。那在路加福音10章20节，耶稣告诉门徒不要以成功的服事为欢喜，然而那似乎是我们大多数人真的很开心的一件事情。我们有个商业的这种观点，我们数算多少灵魂已经得救啦，被圣化啦，我们感谢神，然后我们认为每件事就没有问题了。然而我们的工作只在神的恩典已经奠下的基础上开始的，我们的工作不是去拯救灵魂，而是去门徒训练他们。Salvation 救恩 ,Sanctification 成圣，救恩和成圣是神至高无上恩典的作为。而我们的工作呢，身为耶稣的门徒，乃是要去门徒训练别人的生命，直到他们完全降服于神。一个完全献身倾注于神的生命，是比100条仅仅被神的灵唤醒的生命，对神来说是要更有价值的。身为神的工人，我们必须要重现，必须要繁殖我们自己的那种灵性，而那些生命就将是神对我们是他的工人的见证。神教导我们，神抚育我们，神养育我们，借着他的恩典，神来教导我们一种生命的标准。而我们呢是要去负责任，在别人里面去复制去繁殖那同样的标准。第二段，除非神的工人呢活出一个与基督一同隐藏在神里面的生命，那个是哥罗西书3章3节讲的，除非一个工人呢活出跟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那种生命，否则他是很容易变成使别人恼火的那种小霸王，那种很独裁发号施令者，而不是一个主动的活泼的门徒了。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一个小霸王，这种很专横很独裁发号施令，对别人和群体呢就强制的把我们的欲望呢规定要他们去做。但耶稣从来没有用那种方式来强制命令我们。每当我们的主谈论门徒训练的时候，他总是用 if 若作为他讲话的开端，从来都没有以强迫或独断的这种序言说你必须为开端。门徒训练呢是带有一个选择的，那这就是最后一句话，门徒训练是有选择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想要跟从耶稣，那么你就怎么样怎么样，并没有说你必须要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你是可以有选择的。那今天呢张博士竭诚为主的灵修内容呢有几点我想分享。第一个就是属灵的成功，属灵的成功这里面呢对于身为神的工人，那这里就讲啊多少灵魂得救啦，然后你的奉献有多少啦，你任内有多少人受洗，你任内盖了多少堂等等等等啊，这就是在北美在台湾在西方 国家里面，在那种很物质化很世俗化的国家里面呢，那些教会牧者啊，就是你是我们请来的，我们一个月给你工资多少，那我们评估你的就是用这种。那大家从神学院毕业也都这样，几年都在评比啊，你在哪个教会啊，几年呢 好像就是你是不是从神学生到实习传道，到传道，到牧师，到主任牧师啊，到你的教会从50人、100人、150、200、500、1000、这种千人大教会，大家好像就带着这种商业化在衡量属灵的成功。那你说，诶，老师，你讲的这属灵的工人，那我们不是啊，我们是带着服侍的啊，我是上班的，我是给人家打工的啊。OK， 那信徒也会有一种商业化的观点来衡量你所谓信仰属灵的成功，就是啊，你家里面呢，你孩子一定要什么北大、清大、台大毕业的啊，一定要是什么哈佛大学、常春藤啊，那13个名校啊，啊，那才是。所以以前呢，宾州就有姐妹跟我讲说她压力很大，我说咋很大，她说我女儿啊，只想就是我想让她读宾州，因为我们家环境不好，那就申请宾州大学。我说那挺好的呀，然后她就说可是不行啊，你看我们教会谁谁谁，哪个长老哪个长老娘，他们聚在一起都说他们女儿要去申请什么呀，哇，那个压力真的很大，什么哈佛啊，什么普林斯顿啊，什么 UCLA 啊，那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啊。那我们在用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有没有拿什么奖什么奖什么奖，然后甚至呢，我的丈夫他工作他是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年薪是多少，好像我们也是用在这样子在讲，就是说如果神保守我啊，那我就是属灵的成功，那这个才叫做信仰。好像以前我记得在高雄的时候，有一天我的一个学生就来跟我讲说，他们有一个会友，他的孩子就是比较优秀的，然后就有第一批考试，当年的那种教育制度反正就是很混乱，就是你如果在校成绩很优秀，你可以第一批先保送考试，结果呢第一批考的时候呢他没有考上第一志愿台大，他好像考到第二志愿了，然后呢他的母亲就说啊，那不可能，上帝呢是绝对保守我们基督徒要成功，要荣耀他的，所以不可能让我的孩子上那个第二志愿，然后就让他的孩子经过第二段的考试，就是跟全国各地的人一起考试这样子。结果呢，他孩子后来考上台大，哇，这个妈妈敲锣打鼓，就说我就说嘛，上帝就是会祝福我们的啊，上帝一定会让我们的孩子呢读第一志愿的，这样才有好见证。你看到没有，我们都说这个是好见证，但是呢耶稣是严格的警告我们啊，严格的警告我们，不单是警告信徒，也是警告我们基督徒全职的工人。所以呢张博士讲说，世俗化其实它的确是一个陷阱，对我们有危险，但它不是最危险。我们说犯罪得罪神也是很危险，但也不是最危险。我们掉进去陷阱最危险的就是我们过度超过一个神所允许的，就是我们要属灵成功。所以这个属灵成功呢，如果说换作是代职侍奉的信徒的话，我想你也有吧，你的孩子将来一定要读大学对吧，一定要是怎么名校对吧，你每个人都在比啊，我的孩子啊，比车子比位置啊，反正就是五子登科就是了。这个张博士严格的警告，这个是由现今我们所活的这个宗教的时代，这还不是属灵的爱主的时代，而是宗教，大家只有敬虔的外貌，然后呢被这个宗教外面那种形式来衡量的那种成功。张博士说，第二个，你永远不要寻求任何人给你的肯定，除了神之外。这世界说你成功，这世界都说你好，但如果上帝对你摇头，你就惨了。我们很多人，特别是像我们服侍神的我记得以前在上课的时候，有一个南京的传道人，他就说他在上辅导与圣灵工作的时候，就提出一个问题。提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他讲到呢教会的长老呢总是摇头，所以搞到最后他就不会讲到了。我就问他，你今年几岁？好吧，我们就这样讲哈，我当年50几，你30几。然后我就问他，你英文会吗？不会。学历呢？是一个博士两个硕士吗？当然也不是啊。高中毕业。有没有到美国威敏读过？没有啊。那会不会看英文解经书？不会。那会不会希腊文、希伯来文？不会。那30几岁，那不就结了吗？我当时就跟他讲，我说 你有没有很认真的在预备？他说有啊。我说你有没有为自己祷告，为别人祷告？他说有啊。我说这不就结了吗？你如果预备了，那这是你的人生本分，你为主而尽忠，然后剩下的自己讲完道，会众有什么反应，觉得好或不好，或长老们觉得好或不好，你就交托给主啊。你干嘛那么在意，在意到他紧张到他以后都不敢讲道。我说论学历，论智力，论经验啊，你也不会希腊文，也不会希伯来文，你也没有到国外去读神学院，那你解经本来就很有限嘛，你能接受你的有限性吗？然后你三十几岁你就讲到跟李老师比，那你还有20年慢慢追上来，对吧？那这个就是你还没到那个时刻，你干嘛要渴慕那种，你渴慕属灵的成功？你说没有啊，只是呢我希望我长老肯定我。哎呀，你长老又不是神，如果你都尽责任了，那你的有限性上帝也知道吗？就像我年轻啊，我年轻，我们不要跟别人比，我自己跟自己比啊。我现在讲到就比年轻好啊，我今年讲的这个竭诚为主就会比我几年前讲的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人生历练，我沉淀了，我学习，我成长，我跟主同行。这自己跟自己比干嘛要跟别人比？然后呢，你跟别人比啊，你就会想到就是别人就变成上帝，别人就对你就是一个审判官，那就很糟糕了。所以张博士为什么说永远不要寻求任何人的肯定认可，而是神呢？因为当你把别人高抬成为上帝，让他说你好你就好，说你不好你就不好的时候，你知道你是得罪神吗？你怎么可以把别人当作是审判官呢？只有神才是至高无上的审判官，不是吗？第三点，我们所有人的事工都是建立在神的恩典基础上，那就是耶稣并他钉十字架。在上个礼拜就是你从这个圣周 Holy Week 从礼拜天那个中礼主日，一直到耶稣洁净圣殿啊等等等等，然后逾越节，然后受难日啊，然后最后呢三天从死里复活，然后这个过去的礼拜天就是复活节。当你这样走过来的时候呢，我跟你讲，就是耶稣并他钉十字架。那我们的本分是什么？我们本分就去活出这个我们所信奉的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然后呢，我们去讲呢，就是讲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我们不是去拯救人的灵魂，我们只是把耶稣并他钉十字架告诉别人。那别人得救呢，不是我们的责任，这样讲哈，不是我们的功劳，这是圣灵嘛，神在生命册上写的，那我们只是尽本分去讲而已。那如果说我们要去做的话，那就是我要讲的下一点，去门徒训练他们，去门徒训练他们。那门徒训练他们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是主的门徒，然后我们就要复制神在我们身上那种生命的标准，我们要把它复制在别人身上。当然我们身上如果活出了，也坚持了神的标准啊，活出不是说百分之百，而是我们自己今年跟去年比，五年前跟五年后，我们的生命，我们真是主的门徒的话，那主对我们有某种的生命要求，那我们就要把主已经坐在我们身上的去复制，去繁殖在别人身上。所以不是主耶稣的门徒的人是没有办法去带出属于主耶稣的门徒。那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我们就去把我们生命中耶稣放在我们身上，借着他的恩典，神把我们教导，神把我们带大，带到这种生命的光景的时候呢，我们是有责任在别人身上去复制这个的。这是为什么在神学院里面，我不会只是我不会只是教神学就是说让弟兄姐妹，让这些来上课的人只是学知识而已。因为特别是讲圣经辅导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以基督为中心的成长，以基督为中心的改变。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所有的从大事小事，我就从你吃饭的时候，我就从你小家生活，我就看你这些小东西、小地方、小事情，对主耶稣不忠心，小事情你就这么骄傲，就这么论人是非，就这么的把圣经上的话都不当一回事，那你以为大事情你会吗？你说老师会耶，哇，我们教会那些牧师长老个个嘴巴都讲得很漂亮。我就想起来上个礼拜耶稣受难日， 那当时呢，我在理疗，我就问帮我理疗那个弟兄说：“哎，你今天会去参加那个祷告会吗？”然后我们从这里聊起来，他就说：“其实他很怕一些牧师、一些传道，哇，那些没有生命的，但是呢，这个站起来啊、他们那些祷告祷得可漂亮、可美，但是呢，都没有那个生命。他一看就知道，因为你接触过，你知道。”我觉得这个弟兄挺有意思的，他的观察真的很深入。他，我看他是，我觉得是真的，就像那个圣经里面不是很恰当的比喻，但是我要讲的重点就是，有一个百夫长当官的，他请耶稣呢去他家医他家的那个一个仆人吧，还是什么的，然后呢，他就请耶稣医，然后耶稣就要去他家了，他竟然说说，哎，他就差遣那个仆人，就讲说，不用，你不用到我家来，你比方说这样子好了，如果我今天在北京，然后你在南京，然后我就说主耶稣啊，请你过来，那耶稣就得从南京三一重水一湾，在那个时代啊，当然是很近的，但是我是故意夸张一点，就还要坐飞机啊，坐船啊，赶到你那里。结果我竟然跟你讲说，不用，你不用过来，你只要在南京讲一句话，这里北京的人生病就会好。哇，耶稣就说，这个人信心可大呢，你知道为什么？然后这个人讲说，哎，我也是当官的，我有权柄的，我只要对这个人说去，对那个人说去，我根本就是说，这个百夫长他从日常生活里面很知道那个信心，他能够把信心、信仰、权柄，他整个信仰是结合的，他不是分开的。那我觉得这个弟兄也挺有意思的，我觉得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真的生活，他真的至少在工作上所融入的，我知道就是，他给人家理疗，完全的就是真的就是神给他的恩赐。然后呢，他是真的就是要把人带到基督面前，所以他做很多他的身体啊生病的人，其实都跟心灵有关的，他等于是做另类的开导开导人家。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是，哎，神也用他，真的是很好一个弟兄。那当他在谈这个教会很多事情的时候，他你知道吗？你不要小看他这个人，他的观点都是蛮合圣经、蛮观察到位的哦。所以他是真人不露相，应该这么说吧。哪一天真的是他上去讲到，我想可能会讲的比很多人都还好。总之他就讲到这个祷告啊，讲到这些人呢没有什么生命。那我就想起来，当我们在讲说没有生命的时候，我们自己除非是有耶稣基督那种生命，我们才能够复制那种生命在别人身上。如果我自己都不服耶稣基督的那种命令，那我怎么可能去在别人生命中复制那种生命，就是让别人去听耶稣的生命。我复制的结果就会是什么呢？真的我复制出来的就是我们讲什么人就带出什么人。以前北京门徒神学院有一个弟兄吧，当年我去他那里，我讲过那眼睛很清纯啊。等到他毕业的时候呢，他跟了某人，那某人呢就让他留在神学院。你知道这么一留才不到一年吧，我就发现他就变了，然后越来越就是他真的跟他带他的人很像，就是很好那个名，很好别人对他的肯定，很爱虚荣，然后就去参加一个又一个那种大活动啊，其实不是真正在做，但是就好像挂了一个名啊，就好像就变成怎么讲呢？这一点我觉得南方比北方还要朴实多了。哎呀，那挂了一个名，大家都在那个名上面去转一圈，就变成现在就变成什么总会的。我也不知道，就搞一个什么总会，然后就我并不是说搞一个什么长老会联谊什么联会什么是不好的，但我总觉得我观察，我总觉得可能我们都是东施效颦吧，就是说时候不到，自己生命就是这些人的生命不到，那羡慕，比方说你跑到 Redeemer， 你去看看人家长老会，你觉得这个字很好，你要把它搬回来。但问题是时候不到，然后生命不到，然后这些人，就算你们用石头打死我，我还是要说的，哎呀，都是爱慕虚名，真的是很爱慕虚名。我就看到这些人的这样生命，我看到那个门徒的这个大佬吧，带出来的中老。就是这样的人，那现在这个中老这不也安利做牧师，以后带出来小老，反正大中小，就是一个样。我跟你说， 如果你爱面子，你带出来就很爱面子。为什么？因为你想带一个接班人，那那个接班人如果不能捧着你，他怎么会变成是你的接班人？你想想看。那我就看到当年带他的这几个，他们那系列很多很爱主的这些传道人，也很守真理的，结果呢，最后一个一个都因为不会讲，因为不去讨好，因为不参与吧，等于是不参与你这种调调的不合圣经的，然后呢，一个一个被排挤，最后呢，都从这个人的面前，都从这个大佬面前，全部这些人都权柄都被卸下来了，最后都没有办法在教会里面。然后每次开会呢，大家头都是低低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人讲给我听，有人要我去说，老师，你能不能帮我们辅导这个某某？我说这个他都是你们的，怎么讲？都他对你们是有权柄的。我拿什么去服侍他？连车师母都很怕他，我怎么服侍他呢？当然，你说老师，你这样讲，你不怕他点名骂你？哎呀，他点名骂他都点过了嘛。李太英是什么东西啊？他那圣经辅导又是什么玩意儿啊？都骂了嘛，那我也没所谓啊，因为我也不在乎，我也不要得你的肯定。但我觉得这是很可怕的。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带出门徒来的话，我以前呢做医学院团契的辅导，那时候我才刚刚信主没多久啊，我还是代职服侍，我就挺有意思的啊。有一阵子呢，我就迷祷告迷得不得了，我所谓迷就是什么，就是跟你讲的话就要祷告。结果我发现那些人呢有事打电话给我，讲完了我还没说我们一起来祷告，他说谭姐，我们一起来祷告啊，我们用祷告做结束，挺有意思的。那有一阵子呢，我就讲说要读经怎么怎么，哇，他们也是这样，就是你是什么样的，你带出来就是什么样的。所以如果在你生命中有主，你是主的门徒，你就复制你那种生命在别人身上。你不是主的门徒，你复制不了的啊。那接下去一点我就要讲，就是说如果你不是主耶稣的门徒，然后你想要去带人的话，我跟你讲，张博士说你会成为 detector 翻译成中文就是专横、独裁、霸道、小霸王。张博士说你会把你自己的欲望呢 detect 就是强制别人、命令别人、要别人照着做。但是耶稣从来不强迫人，所以就是下一点，就是耶稣从来就是 if 做开头。 if如果有人要跟从耶稣，如果有人要做耶稣的门徒。我记得某一年生日的时候，我刚好在杭州玩，然后那一天晚上我跟神求，我每一年然后生日都会跟神求一个礼物，一节经文什么的。就那天你说我见到异象也好，你说我做梦也好，反正别再细问，因为再讲下去这个字只有我跟神的事情，再讲下去呢，你没有我这种经历，你就会说哎，我灵恩什么的。那总之呢，神就是给我的就是路加福音9:23，有意思吧？因为那个官方的那个我的官方的日生日，当然是跟我实际的生日是有差距，就是刚好就是923。不过我实质生日不是923，我是别的，所以我都过别的生日的。然后就讲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天天跟从我。哎，我就在想说，主啊，你慢点，你慢点，让我写下来，我得找笔呀。你说我意象也好呢，我真的是在找笔，真的写下来。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就心想，我到底是做梦呢，还是真的啊？然后就把这些经节就在想，哇，主竟然用这个给我生日礼物，我也太荣幸了吧！真的是，若有人，主耶稣是跟我讲，若你真的想跟从我，你就当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你当舍己啊。若，但耶稣没有说你必须，所以耶稣美就美在这里。他在讲门徒训练的时候，你想以前那个咱们中国讲吧，你拜师学艺好了，你上武当山拜师学艺，或者你剪头发，你拜一个老师做你剪头发的师傅，你是跟着他了，你是自己跑去找他，然后你跟他，然后他把你折磨得要死要活的，通常就是训练你再训练你，根本他不告诉你为什么的，他就天天叫你呢下山上山练脚力去 排水，然后呢你扛水扛得要死要活的，扛三年，为什么？就是练那个脚力，练到最后呢路上呢有人伸出一只脚来要绊倒你，你这个水 一跳水桶里面水都不会溅出来，要练到这种程度，这是练轻功啊，练脚力，你知道吗？所以当你真的在学的时候，你是自己上门的，然后他一直训练你，训练你，训练你，训练到最后呢，你就真的就是那个剃头师傅的门徒啊，你剪头发都有师傅的风格，你知道吗？然后记忆，然后再青出于蓝胜于蓝，就是一代一代这样子。但耶稣呢，他美在他都不强迫我们，那这一点呢我承认是我要学习的，因为我可能就急了，也可能就变成是把自己欲望，那我们讲过欲望合神心意的好不好，好，正不正当，正当，但是他实现的时间方式都要服在神的主权之下。那这一点呢我会说，但是呢既然在要求别人的时候我就做不到，对我自己我能做到，对别人我竟然做不到，那这就是我失败的地方，也求神真的是怜悯我。因为当我失败的时候呢，我自己必须要重新去反思我自己的生命。门徒就是耶稣自己的，是跟从耶稣的。我失败了我也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从头再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哇神你真的是你知道吗，到最后我认为就是我没有什么功劳，真的是主必兴盛我必衰微，免得我还自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然后呢神现在做的功就是跌破我眼镜，就是反正我就这么轻省了，大山小山天塌下来上帝都在那里顶着我，就是慢慢的说，然后就把要求给你，然后就是这样，然后呢我也不跟你吵，我也不跟你闹，你们自己呢有圣灵，你们自己呢去反思。然后我就会发现张博士讲说，门徒是比那个灵魂被神的灵唤醒的人，如果有一个门徒，然后有一百个灵魂是被神唤醒，如果讲一百个被神唤醒，到底这些人是指重生得救的信徒呢，还是没有重生得救但受洗的宗教徒呢？这个大家自己去查考一下。但是张博士解成为主说，一个完全委身于神，完全委身于基督，就一个真正的门徒，是比一百条只是被神的灵唤醒知道有永生有神的国，比那一百条的生命对神来说是更有价值。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不能够以好像我们做工，然后呢我们属灵成功，这个属灵成功是这个时代的，当然你也不要以你的信仰啊，你的工作蒙神祝福，这也是这个现代的，你想要这方面的成功，那这都是这个时代宗教的时代他们所要的，这个是很商业化的。父神我们求你真的是赦免我们很商业化，我们商业化到一种程度，可能我们自己都把很多外面的东西带进来，连我们包括我们就是在庆祝你的棕榈节的主日，庆祝你纪念你的受难日，甚至连复活节，我们好像也都变得很商业化，就好像每次圣诞节就是很商业化，像百货公司就卖礼物，然后我们也就办一个活动，就这样热闹热闹。主要我们什么时候我们的心才能够真正归向你，才能够真的安静下来，才能够真的来跟你相处，跟你独处，真的是瞻仰你的荣美，真的是让你基督的十字架就这个全然的充满我们，以至于我们心里面感到扎心，以至于我们真的就说我们要来跟从你，是专心的委身于你，以至于到最后真的你自己在我们里面那种生命的标准，我们就去在别人生命里面也去复制，也去繁殖这样的生命来荣耀你呢？我们是跟基督你一起藏在神里面，这种生命，这种生命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活出来，真的就是抬头不见一人只见耶稣，真的就是不是要得人的肯定，但我们又在群体里面，我们是彼此需要，但我们不是需要彼此来肯定我们，而是我们需要彼此来 帮助我们，来鼓励我们，来拿掉我们眼中的刺，来使我们一起来成长，来荣耀你，来彼此帮补，来用你的真理来刺退谎言，他夺走了我们一个软弱的弟兄或一个软弱姐妹，以至于这些软弱弟兄软弱姐妹就跌倒。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真的是一个群体，彼此相爱到外面谎言攻不进我们呢？主啊，我们的生命是否对你真的很认真，还是我们也变得很世俗化？我们是以我们得到了一些什么为乐，连乌鬼也服了我们为乐。我们这个每一年办一个活动，每一次有那么多人受洗，我们以这个你家庭给我们的祝福有妻有儿有女，有车子有房子有票子，我们是以这个为荣为乐吗？真的是求你来鉴察我们，我求你祝福我们是免一切的灾难救我们脱离一切凶恶。但是神啊，不要照我们的意思，而是照你的意思。若你认为什么样子是对我们的生命可以把我们里面那个珍珠那个钻石的美雕琢出来，能够反射基督你心象之气的话，至少我愿意被主你自己来雕琢，别人我不代表，但是我恳求你，因为你对我是最美，你是最美，你对所有人应该都是最美。那我就为所有我认识的弟兄姐妹，神学院的学生，来向你求这样的一个恩典，就是我们的生命跟基督你一起藏在神里面，我们的生命是你的生命，因此我们也能够在别人生命中去复制出是你的门徒的那种生命。我们愿意以这个为我们最大的喜乐，就是神，我们以你为乐，我们以你对我们点头为点头，对我们摇头为摇头，我们不以任何人来做我们的审判官，而是神你的认可，我们愿意讨你的喜悦，我们愿意来荣耀你，以你为乐。因此我们恳求你把这上好的福分赐给我所认识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赐给每一个服侍你的人。愿主让我们不寻求这地上短暂的财富短暂的成功，但主若你许可，这些是能够使我们更加爱你的那些事情，不管什么事情我们都愿意接受，我们都愿意顺服。愿主你自己就坐在我们身上，使我们真的是能够在服侍这个世代的时候，不是把我们的欲望强加在别人的身上。好像我所见到的门徒神学院那么多的学生，那么多的老师，那些人毕业了，然后那些人现在看着他们一个一个都世俗化了，主，我其实心里很难受的，因为当年教他们的时候觉得他们眼睛可清纯了，曾几何时他们的心也就这样被这个世俗化了，还闹分裂，还跟主任牧师去要权柄什么的，听起来我心里都挺难受的。但是主啊，求你自己唤醒他们，求你复活的大能在他们生命当中，因为他们也曾经一度年轻爱你，就是求你保守他们爱你的心智爱到底。主啊，我求这个，求你保守我们这些全职服侍你的人，我们起初怎么样放下这一切来跟从你。主啊，你保守我，到我见你面的时候我不致滑跌，也求你保守我所教过的每个学生，到他们见你面的时候也不致滑跌。求你保守我所认识的每一个服侍你的这些全职的工人，真的从今天一直到见你的面，都不被这世俗掳去，都也不是去羡慕这世界的成功，而是只单单来亲近你，只单单来爱你，也只单单来服侍你，也只单单愿你的旨意成全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愿主你自己就在我们这些服侍你人身上得到你最高的荣耀。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